44页，马太福音28章，从16节读到20节。如果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马太福音28章16节，来。十一个门徒在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请发力做啊介绍。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J Gospel 的总干事谭俊的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谭牧师在香港海外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去到荷兰做这个宣教士，然后从荷兰他到美国曾经在这个华人福音会跟这个纽约的中宣会服事，然后他神带领他开始这个J Gospel 这个网络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他谭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谭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给我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记得上次是向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分享，和这一次我用国语的时候呢，要接受我们那些香港的不标准的国语 ，OK， 我们的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这个经文我想是很多信徒都念过的一个经文，我们就将这个经文呢叫做大使命 ，OK， 然后我给的主题呢就是大使命当中的小使命 ，OK， 耶稣给门徒这个大的使命，为什么说是大呢？因为他的对象太大了。他说你们要去叫什么人呢？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我今天将它收小一点，万民里面包含一种民族，这种民族呢很特别，叫做网民，所以呢你们要去使网民做我的门徒，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耶稣跟十一个门徒约好了在山上见面，然后将这个使命交托给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在曾经很多年前，可能你的先生约你在某一个山上，在某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很重要，你知道哇，叫我在山上，叫我在那么高档的地方吃饭，一定有大事讲，你是 expect ，你是预备他有一个戒指给你，对不对？然后就问你嫁给我好不好啊，你就知道不简单了，因为你答应他的时候是你一生要跟着这个人。他虽然没有告诉你一天三餐，孩子尿布跟我的衣服全你包，他虽然没有这样讲，但你知道这个使命很艰难了，很艰难，所以呢你有一些 shaking， 要不要答应他呢？又很想，又不怕，又怕，对不对？耶稣这次约了十一个门徒，门徒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知道耶稣约定他上山。我问你，这个山是什么山啊？什么山啊？是你有没有说？所以很多人都会追查什么山呢？什么山？其实什么山有什么关系？就好像你先生跟你求婚在哪一个餐馆有什么重要？你明白意思吗？但为什么是山上，不是在马可流呢？ 马可楼他们在吃最后晚餐嘛，对不对？中国人最喜欢的说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在餐桌上说嘛，喂，做生意的吃饭再说，吃饭再说，对不对？而为什么不在吃饭的时候说呢？为什么不在谈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加利利的河边吗？记得吗？耶稣跟彼得在一面在谈心，一面在很 very romantic 的海边在散步的时候讲嘛，对不对？为什么在山上？一定有原因的。所以我记得上次问你们广东话的会有的时候啊，有一个提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升天吗？耶稣讲完要升天，他说升天在山顶上升，跟在山下面升有什么关系？都是升上去，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都不是这个原因，特别耶稣约十一个门徒上山上，以及他在耶稣跟门徒的关系里面，有几次耶稣决定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上山上。特别他要选出一些跟随他的信众里面找十二个门徒之前那个晚上，记得吗？他在山上。其实他做得很累很累的时候呢，叫门徒上山上，要给门徒知道他是谁，变相的时候在山上，这就是山上的意思。喂，所以呢，门徒相约上山的时候，一定问，这次一定有重要事情，一定很重要。好，所以十一个门徒一定一起上山，一直在谈，到底耶稣跟我们说什么呢？好了，到了山上，耶稣就跟他们说了，因为他们在见到耶稣的时候是耶稣复活了。 OK， 我再问，为什么在山上？你说不是很重要吗？对，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要他们看远，要看远一点，不在山下，在山上。耶稣要他们看的不是以色列民族，耶稣要他们看的是世界所有的民族。在山上可以看远一点，当然在山上不一定看到全世界，但在山上可以叫我们看得远。有些时候我们眼界越远，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安排的越远。对，但是有些时候当然呢，每个教会都在有一个 town 的观念，有一个 city， 有一个community 的观念，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教会可以承受一个世界那么大的意向，向世界所有的人传福音？好，所以呢，我收窄来再来看，耶稣约定他们在山上，告诉他们你们要去是网民做我的门徒。你一听，你说耶稣那个时代没有 internet 嘛，所以没有网民，所以耶稣没有说网民。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在网络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在网络里面找人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做过？我的观念是网络害多少人，网络都可以救多少人。有一次我看到报纸，有一个小孩子，女的，在美国给人 kidnap 了，在散步在家附近，是那些 suburb 给人 kidnap 啊，就是抓了，去在某一个房间两个礼拜。他出去以后，他上网求救，结果呢，那个 email 去到瑞士再找到Canada， 然后加拿大警方就找到美国，因为那个电子邮件是从美国发出去，然后救出来那个女孩子，救出来瑞士、加拿大，回到美国，然后救那个孩子出来。你就花多少时间？ 45 minutes。 所以我说网络害多少人，他 他同样也可以救多少人。问题是你怎么用这个工具，对不对？然后呢，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网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要问，到底世界有多少网民啊？你有没有天天上网？谁天天都有上网的啊？只有几个？哇，你们很特别，很特别。我的爸爸天天早上起来，我爸爸退休很久了，天天起来开电脑下棋到睡觉，在网络里面看电影，在网络里面下棋，在网络里面谈。所以我妈妈一天到晚骂他，一天到晚就看着电视。老人家，现在的老人中心不是叫你跳跳交际舞，是叫你什么？对，所以现在上网不是小孩子的事情，从小孩到老人，你上班根本不用说了。我天天在 elevator 上班的时候就看到人，一提在 elevator 很难收到东西的，都在看他的 email， 一天到晚 ，OK。啊，这里呢，告诉我们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上网呢？当我们说要想使网中的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问。所以呢，我就查一查呢，在中国每一年宣告两次，到底他们中国有多少上网的民族啊、人？在1997年第一次。10月31号公布，在中国呢，上网的人数呢有62万，不多啊，62万，十几亿嘛。好了，然后到了1998年开始呢，就每一年呢查两次，就公布两次，半年公布一次。然后1998年上半年6月的时候呢，他说上网的民族呢，中国，单中国还没有算台湾，还没有算北美的华人。他说有117万5000人，然后到了1998年的年底呢，有210万。我问今天有多少中国人上网，你知道吗？今天2010年啊，多少？81？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没有。到2010年的1月的时候公布中国有多少人上网了，接近4亿，62万开始，经过了15年以后，差不多4亿的人。而且呢，他说最近这一年2009年开始 70% 上网的人呢不是大城市，是乡下。在中国有一些很落后的地方，你说他们有 internet 吗？他们连电都没有，你说他们的电脑是怎么上网？没有电，他可以脚踩着发电，因为手提电脑用电量很小嘛。所以你们不知道，就是3年前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就是说你买一部电脑，我送一部给那些远方落后的地方。他们的电脑是不是插电的，是踩座就可以。所以呢，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受影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又问，我们在这个时代 internet 影响我们多少，我们教会做了多少？一般的教会呢 internet 都是什么呢？我们这个 electronic billboard，就是啊，有啊，我们就会有网站，但是那些网站呢，一般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做一做，好一点的很快做完，做得很漂亮。但是网站，我在说，它牵涉的东西很多。我记得很多年前呢，一般 Amplify， 我们都是自己弄的，我们就广东话就发修谣好吗？自己一个零件拿来自己做一个 amplify 的嘛，来。那现在有没有人自己做？有没有？不做原因是什么？便宜又好，又专业。100几十块就买一个 amplify， 你还要自弄，有些时候弄了半年还没有弄出来， 现在去买一个，立刻半个小时有一个新的 MP 法，立刻可以用。网站同时也是这样，不断在发展的时候呢，你自己弄啊，你可以自己弄啊，但是不专业，所以呢，一般呢都是来看一看、听一听讲道而已。但是网站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你知道吗？现在网站呢，最主要是影响最重要的网站是一些交友的网站，说我们叫做 social network 的网站。前两天新闻报道说，年轻的一代 testing 一天有多少次 testing， 你知道吗？平均半个小时有几次 testing。上个礼拜我在 Florida 一个外国人教会聚会，因为我要赶着飞机场，所以我坐在最后一排。就我看到前面有一个青年人，有一对两个男的青年人，一直在讲道的时候，一直拿着那个手机在 testing。testing 的意思是发信息，用电话发信息，就 testing。OK。他父母坐在旁边了，那些已经很乖的孩子，很乖了，跟父母坐在同一排听讲道，但是呢，讲员一直在讲的是他一直在 testing。我没有晓得他有没有听讲道，但是我只是看到他在玩一个电话。OK， 可能他听了，因为现在外国人呢，讲台呢旁边有一个电脑。我在讲的时候下面可以 testing， 我可以看着我的电脑，你给我什么 testing， 所以现在不需要举手讲，我在讲上面可以回应，然后电脑可以出来。 OK， 这个时代，今天我们进入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网络影响我们的生活。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网民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你记得圣经怎么说？他说十个门徒听到以后呢，什么都没有说，然后他说第十七节，他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个时候那个使命还没有交托他们的，但是他们见了耶稣又疑惑，明明下拜又疑惑，因为看到这个情况，很我们叫做 contradiction 哈，就是明明知道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你亲眼见到，你都吓败了，但是他说他们在疑惑，疑惑什么？这真是耶稣吗？你不相信摸一下都可以啊，但是他们疑惑什么？很难一两句讲完，就好像当你的先生 propose 你的时候，嫁给我好吧，你很 shaking 啊，要不要说 yes？ 那个时候你好什么疑惑呢？你明知道你要嫁给他了，不然的话他不会胆敢跟你说嫁给我。哎，你们的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你会 say yes 了，但你还是觉得要不要嫁给他呢？还是在疑惑，疑惑什么？因为当面对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的时候，你会疑惑。他这一次，他们十一个门徒这一次见到耶稣，他知道他生命不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约定。这个约会改变了十一个门徒，这个约会改变了基督教，这个约会改变了世界。所以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约会的时候，你可能疑惑。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祷告，我这个祷告很奇怪，我说神，你是真的神吗？啊，一个神学生还这样祷告，明明信耶稣从十三岁信到已经二十几岁，还问神，你真的是神吗？我这种疑惑是预备毕业以后要做宣教师嘛，所以在生命里面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定要肯定一些东西。同样他们这些门徒他下拜疑惑是一种很 很难讲明讲的一种心理状态，他知道不一样。所以我记得我在三年前我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我就有这种 shaking， 有这种的疑问。我不是 high tech 的人，我又不是读电脑的，我又不是 network 的，又不是 internet 的，我是从毕业一直做都是做传道做牧师的，怎么会叫我做 high tech 的 ministry 呢？我都有 shaking， 我都有在疑惑。结果呢，神就这样带。有些时候发生，有些时候这种的事情呢，在很多人的身上都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如果有人看过我们追 gospel 的事工，有没有人上期看过追 gospel？ 只有一个，等一下你们回家去上去看看。我有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我一个最大的打击，是我女儿去世三年前三年前她 cancer 去了、okay。 我唯一的女儿当她去的时候，我写了很多文章在那个网站里面我决定我要离开教会去开始这个事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天他离开世界在 ICU 的时候，我知道在世界各地有13000多人同一天一直开着电脑看着我的网站，看我写的东西。因为我在陪着他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也不想那么多人来影响他的 treatment、原来有那么多人想看。然后那个他的故事，他一生的故事放在这个网站里面。上个月前我收到一个电话，从香港打给我的一个电话。他说孟蒙不是，我说你是谁？然后他就说我是香港打来的一个 film producer， 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在网络里面看到你女儿的故事，可不可以我们合作做一个 film animation TV film produce 一个20集的一个 TV film 给我们看他的故事。我说 why not？ 他说他这个 animation 呢，现在国内major TV station 就播完了在美国在欧洲发行。我说大概有多少人看？他说他估计他现在这个animation film 呢有 2 billion 看过。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很多人发梦都是做明星，但是没有想到女儿去了以后才做明星，而且是 animation 为什么不做真人做呢？因为 animation 可以他从 animation 里面复活嘛，他的样子就是他自己。所以呢，我们过了这个新年以后，可能我们开始写这个剧本，然后他们在中国里面做。所以有些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网络有这么那么大的影响。在我网络的里面他的故事最少我收到的comment 有两个的回应，有两个青年本来想自杀，看着他的故事他放弃了。当然这个过程很长，但是我要给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有些时候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一些打击，有一些经历是要他一生要改变一些东西，然后这种的改变呢可能影响会很大。然后我出来以后我才发觉原来没有几个牧师好像我这样做这一个工作，要推动教会明白21世纪最大的宣教工厂不是世界某一个地方，原来是在网络里面。在网络里面很奇怪，人天天都上网，当他上网的时候他心都打开，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危险了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一个机会。所以可不可以进到网络里面 认识他们，带他们信耶稣，可以的，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好，嗯，我也在网络里面带人信耶稣，他们真的信得很好。好，我这个以后再有机会再讲。在网络里面影响很大，在网络里面影响很大里面呢，还有一个部分影响很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网络的 video game。因为新一代上来的时候呢，他们上网了跟我们有一点不同，我们是做工要找资料，所以上网。所以有一个太太跟我说，她说：“对啊，我的两个孩子一下课回家，立刻就躲在他自己的房间，做什么？上网。他们本来可以在家里面讲大声一点，旁边房间的。”隔壁就可以听到，他们都不讲，上网在谈，两兄弟在上网在谈。对，然后妈妈说吃饭啊吃饭啊，他们说什么拿进来吧拿进来吧，一直在上网一直在吃饭。这个是小事。我在 Upstate New York 有个教会讲完，他说他的女儿更严重，房间不肯出，上课不肯上，只在家里面上网。他就很气，将他的电脑啊拔掉，又插了，当然剪掉砍掉，结果你知道什么？他的女儿走掉，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说我知道，结果在唐人街那些网吧找到他。你知道几块钱可以过夜啊，那些孩子在网吧上网过夜，这就是危险的地方。新的一代，我们有一些退休的，我们现在这一代叫做 baby boomer， right？ 我们的下一代Y generation、X generation， 最新的一代叫什么 generation 啊？2003年之后出生的叫做 Z generation， Z。这个 Z generation 呢又叫 Net generation、yeah. 也有人称他们 Joystick generation， 其实 Joystick 已经淘汰了。意思是什么呢？一天到晚打击。我的一个亲我妹妹的孩子叫做什么 Lisa， OK， 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一天到晚就是 game， 那个妈妈就喂他，喂，一天到晚很厉害啊，这个孩子几岁而已。然后上个月在香港来了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是见到神学院的院长来了美国，在纽约我们有一班牧师在开会在交谈的时候，他说他对我们牧师说，我们见到更有几个神学院已经不开 religion education course。 我说什么原因？他说没用啊，开 religion education， 他说叫那些学生出来，叫那些小孩子都叫不来，所以我们不开。我说神学院不开 religion education， 他说不当 religion education， 连 education 都改变。那些老师有多少人做老师？没有人做老师的 ，OK。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现在下一代他们的注意力很短，不单止，但是他又玩 game 的时候注意很强，对，但是其他时间呢没有注意力，而且不听你讲哦，讲故事哦，以前小孩子很喜欢坐着听嘛，喂，现在都不听，去打击，喂，晚上哦，爸爸妈妈讲故事他不听啊，给我看，给我上网才睡觉。现在的一代是这样，所以呢连 education 都整个改变，了解他们的心态，了解每一个 generation 的心态。我们的 baby boomer 这个年代，我们的想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伴着他们成长的是 technology， 他们的手机，他们的电脑，但是伴着我们成长的不是这种啊，我们在地上收拾几个石头就可以玩一天，哎，现在他们不是，他们要在网上玩，而且最重要的是， virtual world 跟 reality mix up， 我们叫做虚拟的世界，虚拟的世界跟实质的世界 combine， 这种 combine 啊，比如说 video game， 现在你知道现在是在第几个 generation 的 video game？ 2010年到2014年呢，他们说出第八个 generation 的 video game。第一个 video game 呢是在美国国防部放飞弹的时候呢，那种的控制是第一代的 video game 啊，转到 commercial 的时候呢，现在转到第八个 generation， 第八代。第八代的 generation 的 game 是怎么样？其实前一代第七代已经开始了，是什么呢？拍了这个人，你这个样子的人进到 video game 里面玩。哎，好，所以现在的准备出了，今年到2014年的时候出这一代的 video， 所以变成他们的小孩子呢越来越受 video game 的影响的时候呢，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吗？他们不能再分辨什么是 game， 什么是现在的世界。好，所以呢刚刚2009年呢 ，Google 呢就出了一个新的 game 给人试。Google 不是有那个Google Map 吗 ？Google Map 不是有很多的3D 的立体的城市吗？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玩那些 board game 的时候都玩过 Monopoly， 这是大富翁了，对不对？他们给人在 video game 玩真实的城市的大富翁。所以变成人在真的假的都分不出了，因为他真的是那个城市的模型，而且他在玩 game， 在玩大富翁这个小事。但是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 game 都是打打杀杀，然后呢他死掉有 game over 再来，死掉再来，死掉再来，对不对？你知道这种的影响对我们下一代 XZ generation 有什么影响呢？死掉算再来，死掉算再来，对生命他觉得太简单了。所以有人在虚拟世界交朋友，交他的 another half， 然后在虚拟的世界离婚，在现实的世界他跳楼自杀。不是真的，我在网上的 partner 跟他离婚而已，在现实的里面他去死。那些小孩子在玩 game 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些 weapon 吗？有些虚拟的，不是真的，有些钱吗？虚拟的钱，结果呢，他现实的世界偷爸爸妈妈的钱去买虚拟的那些衣服啊，虚拟的那些钱，这就是现在 game 的影响。所以去年10月，在 New York City 6年班的 public school。开始了两个curriculum， 那个课程是 develop from game。 我不晓得你们玩过 civilization， okay， 这个 game 已经很多年了。他们说不需要再用课本了，用 video game， 老师跟他们玩 game， 一直玩的时候一直教他们 social life 啊，教他们什么叫做一个国家，就他们已经开始两个课程，如果成功的话他会继续下去，越来越多这种 video 的课程，因为他们学习都在 game 的 setting 里面。弟兄姐妹，再下去呢，网络里面我们要推动的是教会看重网络里面是宣教工作。为什么耶稣要约门徒上山上，叫他看远一点？再过几年网络的世界是怎么样，你们可能不知道，因为几年前我们已经谈了，人都是上网找东西，对不对？好像比如说我现在有些时候，我跟我太太有些时候这两个人不煮了就去吃饭，我们住在 New York City， 他常常问我去哪里去，我又问他你想去哪里去， No idea， 怎么拿着 iPhone 哦，就问哦 New York City Restaurant，他立刻给你收你的附近有什么 restaurant， 哪一间好，有多少星，有没有用这个？ 啊，没有用啊，你们不够 high tech， OK， 留不在大城市。Voice 吗 ？Voice recognize 吗 ？Google app 啊，你可以问 New York restaurant， 他立刻告诉你哪一街哪一个餐馆好。这是 technology 的影响吗 ？OK， 这是好对不对 ？OK， 还有现在，去年开始 ，Microsoft 知道他 back off 很远了，所以他就出了一个 search engine 叫 Bing search engine， 有没有用过？没有用过 ，OK， 对。因为一般现在人呢都是用 Google， 哎 ，Google， 你认为 Google 东西啊，这个中国的，你认为百度什么 ，OK， 是问嘛？当兵一出来的时候 ，Google 很怕，因为 Google 是领先嘛，但是 Search Engine， 它绝对是领先，但是为什么它怕呢？因为兵叫做 Intelligent Search， 什么叫 Intelligent Search？就是说他现在是供一个范围是 travel 旅行，你可以问兵啊，比如说你下个月回台湾 OK， 你可以问我现在买机票便宜还是下个月买便宜。 Intelligent Search 给你的答案呢，准确度高达八十几个%。他现在是供这个，慢慢的会扩大，慢慢会扩大，因为你每一个电脑出去问他东西的时候，他都知道你是谁，因为每一个电脑有他的 IP address 的嘛，他就知道一年、两年、十年以后啊，几年以后，你天天用、天天问、天天找东西，他就知道你的 preference、你的喜好、你的个性、你的资历，甚至你是男是女。OK， 所以不要上网乱找东西。OK， 找一些事情的东西他都知道了，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OK， 你太太可能不知道。OK， 但神知道，他知道。OK， 他就按照你的 preference 给你最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现在慢慢找东西，我们知道多没有用的，有用的几个就够了，对不对 ？Information， 然后他会开始扩大，并会扩大。我中学毕业了，我上哪一个大学好？他给你的答案绝对准确，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你的个性，他知道你的 IQ 能力，他知道你的喜好。哦，这种 party school 绝对适合你，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小事，对不对？但是他准确度比学校的 counseling 还要准确。比你父母还要准确，你绝对喜欢的。OK， 再下一步，你要是什么？我跟这个人拍拖好不好？我跟这个人 dating 好不好？他会告诉你，这个人适合不适合你，因为这个 intelligent 的电脑已经 recognize 你的喜好、你的性格跟那这个人的性格。我嫁给他好不好？他会告诉你啊，因为他已经知道每一个人。我现在已经有了，你不要以为没有。现在MIT 已经出了一个，你见到一个人握手的时候，他立刻这个人所有的 data 呢投射在身上，他不能骗你，因为我叫什么名字，你立刻所有人他有什么著作，他在哪里毕业，他在哪里出生，他住在哪里。骗不到你，所以呢，电脑一直在下去的时候，如果人问我很闷 ，How can I be safe？ 你说他现在按着什么？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东西，他会告诉你，阿拉可以救你，回教的神可以救你，你去庙堂拜一拜可以救你。因为他没有其他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啊。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可以救你。那圣经在这里啊，因为现在 data 不够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推动每一个教会能够成功的将你们的真理、将你们的信啊都摆在网上了？这个 intelligent search 就可以帮他们分析。 一个成功不够，如果越来越多人都成功才够，这就是世界的改变。我们一起受他的影响，一起受他的影响。如果你站在高处，你就看到了。所以耶稣约了十一个门徒，要他们山上，叫他们看远一点。你说我很讨厌，我告诉你，我都讨厌上网，但是我现在天天都上网，为什么？因为我站在上面看到，哇，原来太厉害，影响太大。如果不投放，不鼓励弟兄姐妹，不鼓励教会，真的在网络里面做一些工作，我们都迟了。所以我们有一个 partner associate 的叫 calm.org， 是美国最权威的 apologetic website， 是美国人的。因为他一天有多少人上网啊、他的网站有多少你猜一猜。他做了十几年，每一天有50000人，每一天我们的网站才每一天才1500-1600人。你见一般的教会的网站一天有多少人？2个、5个、10个、8个。 OK， 所以我记得我离开中宣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离开的时候我说，你们有1800人聚会，每一个礼拜我牧养是1800人，但是我要开始在网络里面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每一天超越你们数字更多更多。因为我们目标每一年你要 set 目标的嘛，你的 traffic visitor 每一年多少人，你真的会影响他们。结果很多人，你可透，我不晓得你是不是透过 search engine 呢，你可以找到 J Gospel。 你要再下一个目标，我们是什么？Phone application。 现在到现在，每一个全世界有 20 billion 有手机，世界60多 billion 的人口有 20 billion 有手机，能够将福音带到手机更重要。但是现在没有几个，连一般的 business 机构也不是很多有 phone application。所以我们要抢着要进去的是 phone application。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手上在玩的时候他看到真理，在用手机的时候想到神，想到真理。这就是我们 J Gospel 所做的。他们疑惑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能吗？但耶稣怎么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我手上，所以你们才去。结果呢，我真的拿住这个应许，我就离开了教会。我跟他说我 resign， 我要开始这个事工。我不懂写 code， 我不懂建网站，什么都不懂。结果呢，我离开的时候呢，我就坐在 Starbucks 一个桌上开始我的 business plan， 要做什么动作。然后后来角森老牧师知道听到，因为老牧师开始角森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他也是在一个书室里面给他一个桌子，他就开始角森的市民中心的工作，就这样开始。我们也是这样开始，所以后来他就在角森给了我一个 office 开始。昨天我们搬了一个 office， 搬到 SOHO， 因为我们去年做了51个 website。一年做了51个 website。我们这个 website 有两个，一个叫 J Gospel， 一个叫 J Voice.net。J Voice 呢，针对中国国内的人，我们是一个等一下，你们可以拿一些这样的资料。这是 phone application， 我们做了几个 phone application， 一个最主要是 hymns，J Gospel hymns。如果你有 iPhone 的时候呢，你可以免费 download 有1500首诗歌，1500首诗歌 ，OK， 你可以听，可以 download。还有呢，我们有 news， 应该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应该出了。还有 game，OK， 我们是 Bible game，OK，learn the Bible from game，OK， 那个是 Android 机封 application， 应该已经出了，但是还有一些 bug， 所以我还没有 upload 上去。是透过玩 game 去 learn Moses 的一生。Okay. 这是我们宣传我们的网站，这里我们一些很早期的施工。我想给大家知道是为我们祷告是。我们觉得这个网络里面的宣教的工厂太大，但是做的人太少，真的太少。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教会跟我们合作。我会帮你们的网站成功。OK， 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想更多的人成功。基督教在网络做的福音工作才有希望，不然的话呢，我们越来越退出这个 high tech 的领域。领域里面，我下一个月会同另外一个弟兄开始另外一个公司呢，就专门做 phone application 的 game， 因为我们真的发觉，这个 game 跟福音工作是有点不同，所以我们就分开另外一个公司做。他的后半生，他就说他昨天还帮我搬 office。他怎么说呢？他是有3000万身家的一个 business person， 有八间的 Popeye 的 store， 但是他帮我搬 office， 然后他就说我下半生只是为神赚钱去做这个工作，因为做一个 game。80% 的公司都亏本，做一个 game 的投资很大。我们十几年前已经想过《天路历程》这本书可以做 game， 小孩子透过《天路历程》玩 game 呢，去学习真理，但是一直没有人做，原因是什么呢？太贵了 ，develop 一个 game 实在太贵，但是我们愿意做。这就是我们觉得high tech 的侍奉 risk 很大，但是还是需要人做，但是你不站高一点看，你看不出来。所以世界影响越来越大。我希望你们为我们去 gospel 祷告。我也希望教会能够看重这个 high tech 的师傅，特别你们的网络 upgrade 你们的网络。我跟你们的弟兄有提过，我们匹配很多 high tech 的东西教会都不用，原因是什么？他譬如拿一个例子说 live video 直播在你们网络里面崇拜，你们愿意吗？我记得我们为什么 develop 发展这个 technology 呢？因为我们是怕 second wave of strange flu 来的时候的死人越多，政府会禁止崇拜，对不对？那现在很好了 ，OK， 所以我们很开心。但是当一禁止崇拜的时候怎么办？你在家，在网上敬拜了，跟你们弟兄姐妹，但这个不是一二三那么简单了，不是一二三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就 develop 这个 technology 呢，你带着你的 notebook 一掀开来，你的牧师就可以讲到，他的讲道呢，可以照着这个，他一个人回来这里讲道，你们所有人在家电视就看着他的崇拜，结果没有人用啊，有一个 pet store 用了，那些人很爱他的狗嘛。他旅行的时候就放在那些 hotel， 他去世界各地都要看着他的狗 ，OK， 所以这个 pet store 就用了。那教会他说还没有人死啊，没有人禁止，没有人禁止聚会啊，所以我们就不用。但是就香港有一个教会，他有 live 直播的崇拜的功能，在中国有一个地区，因为教会没有牧师。他就透过这个直播来崇拜，这就是 technology。所以呢， 我们很开心，不是是虽乎没有什么大事，但是如果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technology 可以 help 我们很多。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想给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你有孩子他电脑很强的，你可以鼓励他们来帮我们手。所以有一个13岁的孩子，他做 phone application 很强，我们在大陆的 IT 一直在叫他，他帮我们很多。所以世界不一样。我做了20几年的牧师，现在改做这种的事工，我越走越觉得 it's worth， 值得值得。所以我也希望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想，我们教会我们怎么可以在这种的潮流里面 technology 里面，我们去做一些福音工作。我们请祷告吧。政府我们知道世界在科技的发展里面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讨厌，因为我们真的追不上，所以我们反对。但是看到我们下一代这些小孩子慢慢对教会远离，但是他们进入了这种虚拟的世界，有很多危机，所以帮助我们真的作为父母的，作为教会领导的，我们看到这个需要，真的将网络看为我们宣教的工厂，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利用这个网络做更多的福音工作。听我们在里面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